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路加福音第七章一到十节，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奉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对就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我发现我们的主，他在道成肉身，在世上行走传道医病赶鬼帮助人的时候，他常常很自在。我不知道不是大家都很看重这个，我们比较看重他怎么样殷勤，怎么样认真。可是我们的主还有一个特点，他常常很自在。让我这样说，他不会在遇见一个案例的时候他需要行出神迹来，他需要屏住呼吸，很小心的运气，免得气散掉就没有能力医治了。武侠小说会这样，对不对？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人打不过对方，就趁对方讲话的时候气好像在换气的时候攻击他。不过也有一些高手，就是在讲话的时候人家攻击他，忽然攻击他，他也照样能够淡然处置，没有受这个影响。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一位长辈。他不是我们西安堂，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在西安堂。我们学校团契，我曾经邀请这位长辈来在我们的一个特会上、退休会上讲道。我曾经从这位长辈得到很多的祝福啊。那我发现这位长辈讲到的时候会提到一个他自己的学习。那一次我邀请他来做讲员，有的时候我会聚会结束陪他走回他的寝室，我也看见他真的是像这样。他就提到说，他要服侍之前，聚会之前，他就要特别的小心谨慎。我记得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免得灵跑掉了，差不多是像这样。所以我常常陪他走回寝室的过程，他几乎都不讲话的。他其实只有一次讲话，可是那一次讲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忽然跟我讲，他说，弟兄，我看你是一个走内在道路的人，你应该好好的去读穆安德烈的书。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荣教士，可是他这样告诉我。但是后来我认识荣教士，我们也有更多的追求，我慢慢的发现那位长辈讲的这一件事大概不是最美好的榜样。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更多的追求主，来认识这一件事，我们可以跟主一样更自在的生活，不需要这样。而我觉得那个 这秘诀是因为我们被教导，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神的同在，要亲近神，要保持主的同在。也就是我们没有去区分我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时候是要有神的同在，有一些时候是在世上过生活。我们都应该一直的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被教导的住要住在主里面，这个将要全面性的、革命性的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好像屏住气，小心的不要让气散掉，并不需要这样。嗯，事实上我们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我们比方我们操练等候神，操练要保持主的同在，有我们这一方面应该要操练的事，过灵修生活，花一些时间安静凝聚我们的心，学习在里面望向耶稣，那就是天主教称等候神叫默观静观，就像这样，那是应该操练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操练，花时间这样操练。可是我们追求主不是只有这样的道路，追求主一直都有从内而外，可是也有从外而内的这样的交织的进行的道路。我的意思是，我们固然借着这样好像紧紧的抓住主，像大卫一样把耶和华常摆在面前这样子的追求，可是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追求，其实就是罗秉承师母他们所讲的我们追求主的两条轨道，一个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样亲近神，可是有另外一条轨道，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啊。当我们去留意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你差不多可以这样讲，神的同在会更自然的回归在我们的身上，会自然的临到我们，而不是我们紧紧的要去抓住神，要去保持主的同在，要把神常摆在我面前这样的操练。不是只有这样的操练，有另外一些时候我们是因着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顺服神，我们过像这样的生活，神自然的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应该认识这一方面啊。我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荣教师那里追求，荣教师其实这两方面都教导，可是我后来我自己回顾，我发现当时在听荣教师教导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常常只把追求主放在前面这一条道路上面，那是因为在聚会中荣教师就是这样带的，就是带着你要安静要像怎样，而他们不够认识另外的这一面，就是有这一面你才有可能像主耶稣一样更自在的过生活，而不需要让人家觉得你因为在追求，因为要保持神的同在，你总是要闭着眼睛啊，总是要一直的执着于这些。事实上你完全执着于这些，你一定无法达到完全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另外一面。就像我常常提到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他提到有四种土，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我们的心田要没有杂质，要是美好的心田，这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主讲撒种的比喻曾经讲另外一个比喻，我比较少听见传道人用那个比喻来讲到的，他说我们就是撒种，然后呢去做别的事，然后第二天来看，哎，它长出来了。他说地土会这样生长是出于自然的，主耶稣的撒种的比喻里面也有这个比喻，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的比喻，所以也有这一面，我们追求主也有这一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经常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有一位我们的长辈吴老牧师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要看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其中一个标记就是留意我们有没有越来越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啊。而我们的主我觉得他就是这样， 你看他在行出这个医治的神迹的当中，他还能够分出空来给门徒机会教育，他没有因为他听见百夫长托人来的请求就前往要去医治他的时候，在路上就碰见打岔，因为快要到的时候他来告诉他说你不需要来，他都已经来了，你不需要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主没有因为这些打岔觉得你这样让我气岔开了会行不出神迹来，没有，他没有，他甚至还可以悠游自在的顺便给门徒机会教育，给他们讲一些话，然后对方就得着医治。事实上他在帮助这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跟百夫长的对话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原则，这个百夫长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觉得说要得到帮助一定要把耶稣找来然后要祷告。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来找我们传道人就是已经给你定规好了要怎么帮助他，如果没有陪他这样一起祷告，他觉得好像就不会有什么果效这样，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看这个百夫长完全不是这样想，他说因为我在人家的权下我顺服，也有人在我的权下，他们说什么我就去做，我说什么下面的人就去做。主，你是万有的主，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他就是有这样的信心，主称赞他。你知道一个顺服的心非常有可能是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蒙受主的恩典的一个秘诀，而不是我们啊这样很积极的很认真的要去怎么祷告要去做什么事情，不是的。所以我们自己先走对了路就会不一样。所以让我们这样说，一个顺服的人，那就包括了不只是顺服神也顺服人，因为这个百夫长讲的是顺服人，对不对？顺服在权柄底下，一个服权柄的人常常更容易经历祷告蒙垂听，可以经历医治，经历其他神的恩典。我想这个百夫长这个官，罗马的官，他本身是一个服权柄的人，而且看起来他是用爱来委身在这一件事上，所以他对他的下属也有这样子的爱。我相信一个单纯的人，他们爱父母，爱自己的家人，爱身旁的人，爱教会，爱传道人，爱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他更容易对主有信心，对神的话有信心。我没有办法用归纳分析来给你讲为什么是这样，可是你可以试试看，真的是这样。一个有顺服的心的人，他容易得着祝福啊。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喜欢讲一个故事，也许你听过我讲，而且可能不止一次。我初侍奉主的是在宜兰罗东那里，我们有聚会，有一位年长的妈妈，她就是连我们在罗东的聚会，她也老远从他在宜兰的家搭车要还转车才能够来参加聚会，他很渴慕。有一次他在我们罗东的聚会里面，那时候我们才刚去头几个月，我们还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有聚会，那就在讲完道之后有一些带大家追求祷告的时间。我们不是每一次这样，可是那一次聚会我的妻子在弹琴，我就觉得有感动要去为有几位为他们按手祷告，然后我隔着一个走道，那个妈妈坐在走道旁边，我在为这一位祷告。那个妈妈是闭着眼睛，所以她听见我的声音，她并没有看见我是在为别人祷告， 然后在为这位祷告的时候，这一位并没有很明显的有什么反应，可是这个妈妈的反应就很大了，她就是好像很那样子，就感觉到圣灵的浇灌等等，这样说方言赞美神这样。然后聚会完以后，他就来找我，就很不好意思的来找我。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后来有睁开眼睛看，还是有别人告诉他，他就说：“曹弟兄，我刚刚是不是弄错了？你并不是在为我祷告。”我就跟他说：“姊妹，不是这样，不需要这样哈。你有渴慕的心，就是我是在为别人祷告，你也会得着祝福的。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参加聚会，再不要把焦点放在说那个带领聚会的人那样带得很不好，所以我没有不容易得到祝福，那个牧师讲那什么道嘛，所以就使我不容易感觉到神的同在。你不需要这样想，无论在台上的人怎么样带领，一个有柔顺的心的人一定会蒙福的。保罗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你知道吧？他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他提到一个做仆人的，他蒙受的祝福是因为他这样一个顺服，这样一个服侍的心而蒙受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这一件事。像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教导我们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生病的人，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抹油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我遇见过有弟兄姊妹提到这个经文就说，可是我们家那个牧师他根本就没有医病的恩赐，这个对他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没办法这样做。可是请注意，雅各讲这个的时候跟医病的恩赐毫无关系，那是在讲到教会的权柄，对吗？在教会里面重点不是那个长老，新约圣经里面的长老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牧师、传道人，并不在于那个长老本身怎么样。出于信心的祈祷，如果他真的没有信心，你也可以有信心，对吧？哎呀，我觉得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的故事说到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道理。所以有一个柔顺的心，你总是会蒙福的。可是我当然不是要你无条件的顺服任何权柄，比方以教会来讲也是这样。我自己是牧师，可是我从来不教导弟兄姊妹，不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顺服牧师的权柄，我从来不这样做的。虽然我相信那样会让你更蒙福，我也从不这样做，因为多半的时候弟兄姊妹本来就会很在意牧师的权柄，我反而需要教导他们，提醒他们，你并不需要凡事都要听从他，我们顺服权柄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人他所说的不合圣经的教导，你一听就觉得怪怪的，你不要因为说可是他是牧师他一定没有错，谁说的，谁说牧师一定不会有错。所以如果明确的他们违背了圣经里面的话，你不用听他的。有许多在教会里面发生很不美的事，就是因为弟兄姊妹觉得牧师的权柄总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听从，连很荒谬的事情他们都听着牧师的话去做。你不需要这样。还有如果牧师传道人干涉了你的私事，比方告诉你你的钱应该怎么用，或者是你应该一定要参与这个服事等等，你知道，还有你的婚姻，你知道这个不是牧师的全责，他可以教导你，他可以提醒你，甚至也许有时候他警戒你，如果他依循着神的话，可是他并没有权柄要求你按他所说的做啊。如果有牧师或者师母来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奉献，应 应该这样参与什么服事，你自己要拿定主意，仰望神，让神来带领你，而不需要听他的，你了解吗？嗯。比方，如果你觉得主带领你要换一个教会，有可能你会从牧师听见说你不可以离开我们教会，你是在这里受洗的，你就一定要留在这里教会，这个教会你不一定需要听他的。这就像什么呢？像一个公司，你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应该遵从那个公司的规矩，对吧？可是你决定要辞职，不在这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的任何长官都没有什么权柄要求你不可以离开的，这个我们都懂，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好吗？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留意，我们里面要有柔顺的灵，这个是对的，是好的，因为是主要我们这样的。嗯，免得有时候一个我们上面的权柄，无论是父母或者是一个长官主管，或者是教会里面的长辈或者是传道人等等，他们所说的话有可能是主借着他们说的，我们自己要留意听。嗯，事实上主提过要我们要驯良如鸽，要灵巧像蛇，对吗？我常常说这两件事情是并不是有同等分量的。我相信驯良如鸽是我们一般的生活的态度，因为有许许多多神的话提到这一方面，要怎么样温温和和的待众人，要怎么样温柔谦卑等等。而灵巧像蛇是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会跑出来的东西，要留意的事情。但是平常没什么事的时候，你应该尽量是一个温柔的人，温和的人，驯良像鸽子一样。同意我的话吗？你能了解吗？嗯。这个灵巧像蛇，我们特别要在有的时候忽然遇见一个冲击，一个改变，环境上的改变，比方在公司里面，在职场上忽然公司有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主管忽然要你做一件事等等，有些这些冲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在心里面要留意，这里面会不会会产生一些试探或者一些陷阱，使得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掉进去啊！事实上，当主讲到灵巧像蛇的时候，下一句话他说的是：“你们要防备人，要防备啊！”可是我们还是应该一般的整个的心态是驯良如鸽的。我把它用在另外一件事上，比方父母对待孩子，或者我们老师们对待自己的学生，你应该为孩子守望者，留意他们有没有走在正路上。可是你不要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整天注意的是他们有没有犯错，好像他们就是一定会犯错，所以你整天的注意这些。你在教一般主日学或者家里面，总是还是一犯错或者是有犯错的倾向，你马上就要伸手在那边，要去矫正他，要去留意，要拉住他，要警告他，劝勉他，提醒他等等。你不要这样，嗯，你应该经常以温柔对待他们，很温和的对待他们。这就包括了他们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你不要那么快的反应，要去纠正，要去批评，要去指责，不要这样，嗯，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应该是像这样，这样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对待你的孩子，忽然有一个时机，你觉得主给你那个机会 你可以对他说一点指正的话，我相信孩子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因为你平常不是这样对待他的。我觉得这就是驯良如鸽跟灵巧像蛇的用法，这样听懂吗？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路加福音第七章11-17节。11-17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这个城市的名字好像只出现在圣经这一件事上。拿因，你知道拿因这个名字，这个城的名字的意思就跟伊甸园、伊甸差不多了。它的意思是美好愉悦的意思哈。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发生很不美的事，对吧？很令人难过的事，但是主真的把它变成美好愉悦的事情。嗯，在这里主眷顾了一个寡妇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有好些地方，有好多次特别强调我们的神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你一定要注意这一件事。嗯，也因此我们也应该要常常留意像这样的人，尤其在古代，孤儿寡妇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代女人通常不会在社会上有工作有收入的啊。一旦成为寡妇，而且你的家境并不是那么好，然后就后面的生活就会很不容易啊。但是神眷顾孤儿寡妇啊。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就是在美国中西部有一个家庭非常的贫穷，可是又生了很多孩子，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生育计划的时代，生了8-9个孩子大概是。那后来那个爸爸，那个丈夫去世了，而这个妈妈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多孩子然后变成一个寡妇，家境又不好，所以他就觉得，也有别人劝他要把其中几个孩子送给别人领养，他负担才没有那么重。可是这个妈妈又很舍不得啊。那天晚上他就在家里面祷告，祷告以后他翻开圣经，没有想到正好翻到耶利米书49章的那一段话，里面有一节你可以看，耶利米书49:11，来，我们来读：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这个妈妈读到这段经文，虽然这是许多年前在耶利米书里面的话，可是这个妈妈觉得那神对她说的话，所以她就没有把孩子送出去，自己很辛苦的工作把孩子养大。我觉得这个妈妈这样做是后来她的孩子里面有一位怎么样被主使用的很重要的原因。她那些8-9个孩子里面有一位是 Dwight Moody， 就是19世纪被神使用的那位大布道家。嗯，主真的是为眷顾这个，不只是在贫穷的时候，在别的情况里面也会。我喜欢想到美国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爱家协会的创立人，他前不久过世了 James Dobson， 他提到他的父母， 他对于家庭、父母对儿女、夫妻之间等等，在这方面他的工作帮助人，是在美国是被认为最 top 最做的最好的人之一。可是他说他的有许多东西是传承自他的父母的，尤其他的父亲。在一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他的父亲后来生了病，眼看快要离世，在离世之前，一段时间，有一天他躺在白天啊，他不是在睡觉，就半躺在床上还是一个躺椅上面在休息，闭着眼睛，但是并不是在睡觉。忽然他的妻子也在旁边，他的妻子就发现看见他在流眼泪，眼角里面有泪水，所以他就过去关心说怎么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或什么样，他就说没有，因为刚刚主对我说话。他妻子说，主对你说的什么话？他说没事了。可是他妻子要求一定要告诉他什么话。所以这个弟兄他姓 Dobson， 他说主对我说，我会照顾 Myrtle 的。 Myrtle 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就是 James Dobson 的妈妈，那是跟我们深坑已经到主那里去的代教士同一个名字 Myrtle。 主跟他说我会照顾 Myrtle 的，因为这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父亲，他到主那里去他是很喜乐的，可他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要让他的妻子独自一个人生活。可是主对他说我会照顾 Myrtle。 我相信这个也是主会对我们说的话，他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你知道在教会里面经常会有寡妇，会有或者是单亲的妈妈，而且他们常常都是神的国最有用的器皿。像在我们的教会，我所认识的寡妇跟单亲妈妈可以说都是这样的人。不过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会惹麻烦的人。保罗就很明确的讲，他说有些寡妇呢习惯懒惰，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你看保罗这么详细的描述寡妇有可能会有的情况，我再读一遍给你听，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的话。他说这些寡妇习惯懒惰，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还有一些年轻的寡妇会很自私，他们有孩子，他们很不容易，他们自己要独立的抚养孩子长大，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就变成很有攻击性，很神经质的，很强烈的要争取权益，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尖刻挑剔。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这是可能的，而且圣经也坦白的讲到这些事。但是当然寡妇或者单亲妈妈并不需要都变成这样，有许多的人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因为没有丈夫的牵挂，不需要服侍那个古怪脾气暴躁喜欢挑毛病的丈夫，不必受他的管辖，他们脱离了当年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受到了咒诅，他们脱离了，他不需要受丈夫的管辖，他可以专心委身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找到安慰跟帮助，而且也帮助别人服侍别人，也能够更好的在教会里面追求参与服侍。所以我顺便提到寡妇或者单亲的妈妈可以做的事。主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是一个死去的男孩 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跟他说少年人，所以他大概是男孩，其实不见得了。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跟新约，叫少年人跟我们今天称为青少年可能不完全一样啊，可能就是年轻人。而且圣经里面的年轻人，有时候可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像约书亚，摩西称他为少年人的时候，我觉得约书亚应该至少要50-60岁以上，可是摩西称他为少年人，因为摩西本人活到120岁，他当时已经80岁了。嗯，就是在新约，保罗就称提摩太也是少年人，可是那时候提摩太应该至少即使没有30岁，也差不多有快30岁了吧。嗯，所以这个寡妇的儿子，死去的儿子，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就在这里行一个神迹。你知道神迹的意思，在新约圣经希腊文里面，神迹的意思是记号的意思，记号。所以像英文就直接用 sign, S-I-G-N 来翻译神迹。那是让我们遇见神迹的时候，不要只关注那个神迹的本身。在这里那个神迹是这个死去的年轻人复活，在有别的地方神迹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我们通常都关注的是这些事。可是既然神迹是一个记号，就显然我们应该优先关注的不是那个神迹的本身，而是主行这个神迹想要给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讲主行这个神迹带来什么其他的结果，除了使他复活之外。可是我相信在那个之后，这个男士，这个年轻人，他会更谨慎他的生活，会更珍视他的生命，可能也会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也更为神而活。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几次遇见像这样的事，我们没有到那个人已经死掉了，可是我也遇见过有差不多像死掉一样，甚至那个人后来提到他的灵魂都已经离开身体的一些经历。可是当他主让他又活过来的时候，他们真的就变成更小心谨慎过生活。我也相信那个是神迹这个记号所指的事情，神要我们更在意的是像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这个儿子之前有没有那么孝顺母亲，但是我相信至少之后他应该变成很孝顺的一个儿子。还有如果他没有死，没有发生这个很不幸令人哀伤的事情，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啊，就没有这个主教使人复活的神迹出现了。而借着这个，我觉得神可能也要我们思考生命的事。我自己就经常在主持丧礼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思想生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自己不会因为遇见丧礼才这样，可是我在主持丧礼的时候来参加的亲友，我相信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已经有28天，不是的，可能已经有18个月，说不定有5年都没有想过生命跟死亡的事情。可是借着这些我们有机会想到这些事，这是我们应该要想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见，对不对？英文的谚语讲得很好，说 An old man must die, a young man may die. 一个人老了一定会死的，可是一个年轻人也有可能会死。但是像主所行的这样的神迹， 我想主想教导我们知道，我们对死跟生，我们不要只像一般的世人那样的观念来讲死亡跟生命。基督徒应该平常就要认识这些事，才不会在有一天如果你所爱的亲人去世的时候那样哭得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你不需要这样，你还是会哭泣，还是会流泪，还是会伤心，但是你不需要伤心成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因为死亡并不是邪恶的，你懂不懂这件事？死亡不是邪恶的。其实很多基督徒都认为死亡是邪恶的。你听，如果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是很爱主，他也参与服事，而且对人有爱心，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结果他在蛮年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无论是因为生病或者一个意外去世了，你就会听见有神的儿女这样讲说，他那么好的人怎会这样就死掉了。所以我们显然认为死亡是邪恶的事，你一定要知道神才不是这样看的。甚至所罗门讲了一句话，这是我常常在上礼里面提到的经文，传道书第七章第一节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我们的主神的儿子经历过死亡，对不对？神的儿子里面毫无瑕疵，没有罪恶，没有污秽，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在他里面，当然没有邪恶，可他经历死亡。但因为这样，你就应该知道死亡不是邪恶的事。死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机会，一条道路。有的时候神借着死亡要把我们带向生命的更新，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主叫他从死里复活。有的时候借着死亡成为一条道路通往永生神的家，对吗？主借着死亡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所以无论主安排我们这一世所遇见的死亡是要走哪一条道路，或是通往更新的生命，或者直接通往神的家，我们都应该要继续的过这种信靠神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的总目标就是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像耶稣，连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身体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这个身体要变得是一个新的身体，是强壮的，是荣耀的属灵的身体，是与基督的身体相似的身体。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路加福音第七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我们来读十八到二十三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有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接近， 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24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以前在沟子国西安堂荣教师的教会认识一个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人。虽然他是在我们的母会聚会，不是在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的会友，可是他很喜欢我跟我的妻子，常常关心我们，都一直跟我们有联系。比方他后来发现我们在空中，在 Good TV 有空中主日学的节目，他就有一天他就找我，就给我奉献了一笔很大的款项，很大的金额的一个款项。因为他说这个上电视节目一定要花很多钱，我就跟他说没有了，我们上电视节目不是我们去买这个节目，而是他们邀请我们去，事实上还有讲员费， Good TV 给的讲员费很高，不过我几乎从来没有拿过他们讲员费的，直接奉献回去。可是我就跟这个妈妈讲，我们并不花钱，这妈妈还是坚持要给我那一笔奉献，一张很高金额的支票。后来我把那个支票放在我们教会里面，奉献到教会去。这个妈妈，当她有一次要在荣总开刀，早上第一刀，她特别要她的媳妇要跟我讲，我并不是她的牧师，她在别的教会聚会，她却一定要跟我讲。那我们也都会这样子，我们就去医院看她。开第一刀，我们比较容易知道时间，所以我们就按那个时间去看他，所以我对荣总的开刀房的入口很熟悉的。我觉得那里真的是很冰冷，因为你要被移到那个床，都是用自动的，都是不锈钢的东西，反正很冰冷的样子。我们过去，然后为他祷告，送他进去。他的媳妇就告诉我，他说：“其实我妈妈是很紧张很害怕的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爱主的人，而且也是一直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他会起来讲一点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祷告，一直都是很明亮很有信心的。可他的媳妇告诉我，他这一次要开刀还是很害怕很担忧的，你来为他祷告，很谢谢你等等这样。你知道为什么讲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圣经称他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的人，可是他在监牢里面待久了以后，好像他所传讲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可是神的国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多少改变，罗马帝国仍然在那边逞能等等，他开始有一点软弱，开始有一点疑惑，所以他才门徒去问耶稣。当年可是他清楚的做见证，这就是弥赛亚，对不对？现在他说，你真的是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待别人？他这样去问。 这个孤单在监牢里面的施洗约翰终于耐不住了，才门徒去问耶稣。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施洗约翰有一些门徒对他很忠心耿耿，对不对？你看这个老师在监牢里面，我猜他们还是不时的会去探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啊。那些对你有帮助的那些长辈，你不要在他们年纪大好像已经你不再从他们会得到什么帮助的时代你就忽略他们，不要这样啊。我自己蛮留意我年轻的时候那些我们上面辅导我们牧养我们的人，即使不是直接是我的牧师或者是辅导，他们在年纪大的时候我就会留意是不是有人关心他们的生活，如果不够有人关心我们就会留意啊，从教会为他们有奉献啊等等这样。我觉得那是好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施洗约翰的门徒，我有时候觉得福音书里面讲到施洗约翰的门徒是一群怪异的人，为什么呢？你说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应该是听从你老师的话，对不对？可是你的老师是这样做事情的，他指着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就是要人去跟随这一位，对不对？你看有一些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他有的门徒就因为这样就去跟随了耶稣，但是有另外一些人留在施洗约翰那边呢，这是有点奇怪的事，你听懂我的意思？不过施洗约翰虽然才派门徒去问耶稣这一件事，我个人认为施洗约翰并不是真的失去信仰，他就是需要耶稣再给他一个 reconfirmation 吧，这个再一次的确认吧，兼顾他的心。我们也都需要这样啊，就像我刚刚讲那位老妈妈，需要牧师去为他祷告，他的心就会更安定，虽然原来就是信靠主的人。当然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经常的需要这个，我们应该要学会自己信靠神，不要每一次都要再看见一个神迹哦，信心才得到更新，这样很危险，这样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上升，到后来如果不是很超奇的神迹就不太会感动你，不太会安慰你了。不要这样，我们应该把信心放在主自己身上而不是在神迹身上。主耶稣并没有拒绝施洗约翰的门徒这样的询问，还是回答了他们，帮助了施洗约翰，可是他趁机教导门徒让他们思考，你们到底是在追求什么？你们曾经跟随施洗约翰，现在在跟随耶稣，你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当年你去旷野找约翰的时候，是因为在那里有大自然的奇景吗？是像摩西在西乃山看见烧着的荆棘却没有烧毁这样的奇景吗？当然摩西不是，摩西借着那个奇景他看见的是神啊。可是主问这些门徒，你们当年去旷野到底寻求什么？还是你要去看那些人类的伟大的成就，他们的建造，那个特别的人类的工程，人类所做的事情？当然也不是。然后主说，那你是想要去看先知吗？他说是的，不但这样，而且你去看这位先知 CP 值特别的高，因为他不只是先知而已。有的英文译本译得很好，我把它当作今天这一篇信息的题目，就他不只是先知，他说 more than a prophet。 我有放在你们周报上面的图上面，对不对？ 有没有？来秀一下刚刚。周报的第一页还在吗？第一页。But what did you go out to see? A prophet? Yes, I tell you. And more than a prophet. 我告诉你们，是的，你们去看先知是对的。可是他是 more than a prophet， 这很难翻哈。我们中文翻译做比先知大多了哈。你也可以说他不只是一个先知而已啊。你知道先知的职事并不是引人来跟他联合。诗人觉得拥有这个先知，以此为乐，以此为荣。真正的先知是要引人来重看主的，啊，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们要留心，我们很多人都天生有像这样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对一个有名望的人，一个有名的歌星、有名的政治人物，在哪一个领域很有成就的人、有名的人，常常在媒体上出现的，如果我们能够亲自看见他，我们就觉得很荣幸，就特别的兴奋啊。我们要留意这一件事情，你因为这样兴奋是可以的，兴奋一下就好了。嗯，你应该看重更要紧的事情。嗯，如果你真的能够听从施洗约翰的话而来跟随耶稣，那么这些传道人、这些引你到神面前的传道人、这些你曾经从他们得到很大的帮助的传道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在了，你也不会觉得好像人生没有指望。甚至如果有一天像这样的传道人有一个失败，你也不会觉得天都塌下来，或者是你就此跌倒再也不去教会了，你就不会这样。管他人怎么样，基督都在，不是吗？这是我们在世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最优先的，成为我们最看重的。他应该夺取我们的心，我们要因他着迷才对啊。这样当世界各种事情在那边改变的时候，世界的风华更替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因为我们有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对吗？你的信仰有没有这个东西？约翰，使徒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提到施洗约翰，形容得很好。他说他是暂时的光，他是一个明灯，但是是一个暂时的光。他就批评收到他的信、听他讲话的人，其实不是批评，而是提醒他们说，你们常常会情愿喜欢这个光，可是它只是暂时的光而已。因为施洗约翰的执事，其实我们所有传道人，事实上所有神的儿女的执事都是这样。我们见证基督，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愿人留心听我们的话，留心看我们的榜样，而知道我们所指的那一位正是他们应该去跟从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就像星星一样啊，尤其是早晨那个明亮的晨星，那什么启明星，它是给太阳开路的，对吗？等到太阳出来它就隐没了，它其实还在，可是我们再也不会注意它，事实上我们看不到它才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 星星要指引人到主面前，我们却很在意人家没有看到我们。嗯，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嗯，一旦太阳出来了，人就不会在天空再寻找星辰了。新郎出了洞房，勇士欢然奔入，众人的眼目都会聚焦在他身上。我刚刚提到的是诗篇里面的话，引用的诗篇的话，诗篇十九篇第六节，是不是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从此以后，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在太阳的照射遮盖荫蔽底下。我们应该是这样生活的，我们的生命就变成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如果你服侍主，如果你传福音给人，你一定要心里要有这样的想法，你的执事是像这样的，你才能够像施洗约翰后来他讲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人的目光就不会继续搜寻他们的明亮的心，也不会再谈论他，而会专一来寻求主，心被他掳掠，因他在着迷。我们总是谈论着主，思念着主，想要听他的话，像诗歌说的，我良人一开口，全宇宙都传开，我的良人一举目，众天使都下拜了。我们应该常常是想到主是像这样的。希伯来书在讲完天使的事情之后，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耶稣， consider Jesus， 思想耶稣。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当年去旷野追随约翰是值得的，因为他是妇人所生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他伟大不是因为他行过很多神迹，事实上他当然比不上摩西，摩西行过那么多神迹。事实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施洗约翰连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他如果是在今天就不会被天主教封圣的，天主教一定要行过神迹才会封圣啊。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也不是因为他传的信息是最丰富最伟大，他怎么比得上以赛亚呢？他所以是最大的先知，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众先知都是一点一点的多次多方不同的层面讲到基督，施洗约翰不需要这样，施洗约翰就指着这一位说，看哪，这位就是哈。他把所有旧约时代律法和先知总结在基督的身上。然后这里说，可是进到神的国的每一个人都比约翰大，那个意思不是我们都比约翰伟大，而是因为约翰是神安排他站在旧约到新约两约之间。他用水施洗的时候服侍这些还站立在属地境界中的百姓，可是他要把他们引介到基督的面前，预备从他来领受圣灵的洗，使神的国降在他们身上。所以约翰甘心居于神给他的这个职分做这一件事，他并不一定要去取得到了新约时代人将要得着的。事实上神没有让他在世上的时候得着，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前，施洗约翰就死在监牢里面了，对不对？可是他被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末了讲的话，他们没有，目前没有跟我们同得这个福音的一切奥秘， 可是有一天神一定要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得着，到时候我们会一起完全，有一天这样的教会将要成全完满，历代圣徒都要一起与主一同作王。嗯，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1首。颂赞诗选211首。
教会邀请了一个讲员来，林道亮牧师来介绍教会怎么样成立成人主日学，所以后来台北灵粮堂成为可能是台湾最先有成人主日学的教会之一。在那个之前，我们提到主日学想的都是小朋友，从此以后直到毕业校就80年华神说很好的牧师，众人特别在灵修天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叫马太是爱我改变他们，现在校区在发抖，所以不知道还有没有挂住12个字。7章路加福音7章1到10节毕的时候，比方我们就教会将要成全完满，历代圣徒都要一起